家人们平安，感谢主。下来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的大爱，将我们这群你的儿女吸引再次相聚。你亲自祝福以下的时间，你做孩子随时的帮助，填补孩子的不足，将你真理的道分享出来，愿你每一个儿女听了都得造就，刻在心板上，行在日常中，去帮助每个人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祝你与我同在，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感谢赞美主，一切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下来我们学习第八课。拒绝着魔，被神拥有，分为三大部分：一、单一历书天上人间；二零一零完成命定；三、鬼妇有道，正头禁止。现在我们开始往下第一部分，我们要来看单一历书第十章。这一章是圣经描写空中执政者与领地邪灵最清楚的例子之一。上节课我们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使徒行传》里施洗瓦的七个儿子，他们的衣服被鬼附之人附上了扯掉并逃出屋子；还有在哥拉森坟营里住着的鬼妇之人也是赤身露体的，这是一个种鬼妇的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与此同时，注意，耶稣并不鬼离开那人。经上说，他就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他们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猪群去，我们进入他们里面。"耶稣就准了他们，乌灵便出来进入猪里面，猪里去。为什么？因为猪是本地的，那是一群区域邪灵。感谢主，单以理书第十章。从第1节到12节，感谢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读经了。下来我们仔细查一看一下，这讲到单一里，就是为异象哀痛，禁食祷告21天，也就是3个7日。从第1天祷告、警醒祷告、禁食，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差遣天使来到他的面前，感谢主实现了异象，所以我们要警醒敏锐，感谢赞美主。13节，但波斯国的魔君都拦走了我21日。注意，波斯国王的。国的王子，这里翻为魔君，请注意，这个波斯王子抵挡了报信的天使21天。王子，今天我们被称之为执政者，之所以简称为王子，是因为灵界有一个等级制度，其中有些被设立为王子。该王子是地上王国后面更大暗国的王子，在地上王国的空中掌权。二、真实灵战战术，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21日。然而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因为单独滞留在波斯 纣王那里，岂是？这说明了那里有战争。启示录说，天上起了战争，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不仅仅是神说消失吧，他就消失了。这是一场战争，正在发生的战斗比大多数人真正相信的要真实的多。所以你吩咐他们离开，他们就必须离开。所以要明白灵战的战术。感谢主，当你把邪灵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不仅要在21天的时间把那个人清理干净，还要让他充满，否则被赶出去的东西可能会重新回到他。这里的清洁工作包括帮助他们停止过去的罪恶生活和恶习，帮助他们与神同行，否则那东西仍然会回到他们身上霸占他们。所以，清除邪灵，同时让真道进入，圣灵充满，不给恶者留空间，拒绝他再回去。如果某些邪灵非常虚弱，他离开宿主后几乎马上回来，因为他在外面无法独立生存，马上得有个窝儿，所以会迫不及待地跑回来。很多情况下，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像人类，规模等级分明，与各自的灵命有关，年龄越小越不成熟。他们是小恶魔，成不了大气候。你用严厉的声音命令他们离开，他们会哭泣。部分原因是他们真的害怕，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让你对他产生怜悯之心，这样你就会妥协。所以说他们是操纵大师。所以我们也要灵命成长。识破他的诡计，不允许他来操纵。感谢主。在服侍中，你必须能够将自己从情绪中分离出来。听着，神给了我们情感，但当你与敌人交锋时，你必须能够将情感与任务分开，就像警察一样，你不想有一个情绪化的警察，你要的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工作的人。因此，作为牧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执行任务时也必须如此。不是说不要有情感，要有情感，但要准确把握情感。当你面对需要运用统治权柄的时候，要确保做好自己的工作。语言思想要对齐真理。感谢主14节到15节。15节，他向我说这些话时，我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子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说话，开口说话，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景象，我大受痛苦，毫无力气。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现今我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注意，这个天使，或说这位像人子的所做的第一件事，他摸了摸丹伊里的嘴唇，然后丹伊里就开始说话了。对照以赛亚书，通常当神触摸一个人，他做的首要之事就是改变人的嘴，改变了人的嘴，就改变了人口中说出来的话。 如果嘴没有改变，通常心也没有改变，因为经上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以赛亚书6章6至8节。所以说，我们你看这个听见主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可以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如果你要让神与你同在、同行，就必须让神改变你的口，不能让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说出来。你必须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只说生命和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和死亡的话。阿门。所以，我们言语思想都要和真理对齐，与神同行，让神改变我们的口，只说那祝福人的话，造就人的话。感谢主。2010。完成命定，与神连接，保持健康。罗马书第8章5至39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我没打算读完全章，目的是引出今天的重点。11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着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这是本质。如果我强调的不够，我要说的就是神的，这是神的旨意，是首要的途径。很想通过他住在你里面的灵来医治你，使你的身体活起来。这意味着他想通过你认识和经历住在你里面他的灵，而亲自为你做这件事。也就是你必须让他从你的灵出来，进入你的肉体。神医治你，但他不希望你作为一个信徒，动不动就去找其他人来医治。如果你是他的孩子，他想亲自通过他的灵与你的灵连接来做。马可福音16章18节说：“信徒说按病人就好了，就必好了。不是给信徒按手，是信徒给人按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长。老实说，我们完全不应该成为医治候选人，因为在你得救的那一刻，神宣布你得救了的时候，也宣布了你已经得了痊愈健康。从那时起，你生命的每一天应该行走在首先医健康里。这就是他的旨意。阿门。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就应该出去为人按手，这意味着你应该按手在病人身上，这意味着我们是永恒属天健康的候选人，而不是每次生病了去找人来给自己按手。我们必须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是被差派去改变别人的，这是要长到基督身量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偶尔会在某个领域需要帮助，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你是实施医疗计划的一部分，向人们释放神圣的健康，而不是总需要它。如果任由敌人摆布，他每周都会用不同的东西来攻击你。我们不能总是依靠这个人，抓住那个人。 指望别人来为我们做事情，我们必须成为千国福音机器，全能的传播者，成为第一个分享者。我们走在神圣的健康中，走在神赐与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成长。这时是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别人，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帮助，并用我们得到的帮助去帮助别人。记住，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供应，无所畏惧去帮助人，成为千国福音的传播者。阿门。我们在神的医治中。看到了巨大的成果，每一个被按手的人都痊愈了，不管他们得了什么病，不是总要等到2周后或者1个月后才看到结果，而是手一按下去，立刻痊愈，就在当下。感谢神。所以，我们要马上达到100%的疗效。感谢主，即便在这个房间没有看到，至少在你走出门去上车之前，就会看到自己完全得了医治。否则，我们还不像耶稣。如果我们代表耶稣，就应该像他所做的那样，就要有耶稣的果效。阿门。罗马书第8章都是在讲神对我们的生命的旨意，以及他对我们的期望。你们要回去逐字逐节的认真消化罗马书8章26节。况且那灵也照样担负我们的软弱。软弱不是指疾病，我们读经要看具体的词和上下文，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思。该节的软弱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任何方面的软弱或缺乏。这节经文说，那灵也照样担负我们的软弱。圣灵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只等实际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他会教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他如何帮助你的缺乏，也就是。你的软弱，他会给你信息，填补你的不足。这是经文说他要担负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向我们展示并教导我们怎么做。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按需要把各种人安置在基督的身体里。人在召会中所建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审言者，第三是教士，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治的、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方言的。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中都有说到这点。以弗所书4章说他所赐的有些是。指头，有些是证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师和教师。所以，神通过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做工。罗马书12章7节说：“或做教导的，就当忠于教导。”我们知道圣灵就是我们的老教师， 当一个人站在那里教导时，如果他做得对，你就不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教导，你是在接受圣灵的教导。圣灵通过这位教师做工，圣灵在教导。我们大家都只有一个教师，就是圣灵。所以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我们自己让圣灵通过我说他想说的话。越是向自我或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死去，真理就越能纯洁的显现出来。阿门。圣经说，耶稣曾经一连3天教导门徒。耶稣说：“他们同我们一起译经3天，百姓坐在那里听了3天，以至于耶稣认为，我若解散他们，饿着回家，他们必在路上困乏，所以他可能连续讲了3天道。所以在传道中，道中有灵，使我们生机盎然。感谢主。”所以复兴是神的作为，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道中有灵，顺从圣灵的引导，无论在哪里，在道中必使我们生机盎然，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感谢赞美主。26节，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如何帮助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软弱？针对这种情况，圣灵帮补我们的方式是通过另一种语言，也就是方言。灵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祷告。经文说，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当你说其他方言时，首先不是为了教会团体的造就，而是为了自己，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在某种情况下正确的祷告。所以他为你代祷，灵通过你的口说出他要祷告的话。因此，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答案是用方言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心思意念没有参与，所以没有果效，但会得到帮助，因为他在为你代求。他通过你的祷告，事情就会实现。但你也可以通过翻方言来了解你所方言的内容，来解释你的方言，因为那是灵在传递信息，灵在与神对话，在为你祷告。现在你可以通过对他的解释来应用它，你就会知道他在为你祷告什么。然后，你就能够知道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来看，灵如何帮助担负我们的软弱。刚才26节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27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所以我们要多多方言，圣灵参透万事，有灵替我们代求呢。阿门，感谢赞美主。28节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神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之意被招的人。 万事互相效力，是那些爱神的人，那些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受益人。回到经文提到的万事，什么是万事？你要看到这个词在经文中的语境和前后文，前面在说什么？灵通过一个人祷告神完美的旨意，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当灵通过我们祷告时，尽管我们不知道说的具体内容，但我们知道灵所说的都是为了我们好，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蒙召的。对那些爱神并蒙召与他的旨意相合的人来说，凡事就是圣灵通过我们为我们祷告代求的那些事。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他知道，所以一切都为我们成就，因为我们爱神。阿门。所以我们就是那受益者。29节，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定使他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关键词是他预先知道，注意不是预定他们，是他预先知道他们。他知道谁会谁不会。他说：“你们愿意接受的，我预定你们磨成我儿子的形象。”他说：“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凡愿意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不是吗？”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就必寻见。阿门。感谢主，因为神预先知道你们会这样做，所以他也在那预知中预定你们会塑造成基督的形象。感谢主。在29节后半节说，他是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原来的斗子是圆形，是模板，所以我们都应该被磨成耶稣的样式，像他一样，对吗？30节，他对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此这里，他所预定的人就是上一节经文中他所预知的。他预定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样式，这些人选择了他，证明他的的确预确定了他们。感谢主预定了他们，阿门。感谢主，所以我们是预定蒙召的爱子。耶稣是长子，我们要被磨成他的样式，以他为标杆，为模板，为榜样。感谢主成为他的样子，我们同样得荣耀。阿门。感谢主。31节，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很多人与我们作对，但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凡在审判时候起来与你争变的舌头，你必将它拨倒，器械会被造出来攻击你，舌头也会被兴起来攻击你。人们会反对你，但他们不会得逞。通常经常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或最终会掉进去。32节，神既不吝惜将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神给我们耶稣基督，就连同他给了我们一切。谁能？33节，这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谁能敬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已经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果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执政的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益之物、铸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你听见了吗？那些空中的执政掌权者都办不到，任何人事物都不许，不能把你从神手中夺走，除了你自己，所有东西都不能把你夺走，没有人有权说你不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人可以把你从基督的身体里删除、剔除，只有你自己。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主。所以贵，但贵妇有道，正途禁止。贵妇是指邪灵实体对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思想、言语或活动的控制或影响程度，这就是恶魔附身的定义。许多魔鬼就像一个团体，于是这人就被鬼魔鬼附身的程度会越来越糟，做他们驱使他们去做的任何事情，人不断的越陷越深。乔伊斯·梅尔说：“层次越高，魔鬼越大。”你在神的生命里越成长，越长进，被派来攻击你的魔鬼级别就更高。小小的魔鬼只好让开，把该人送给较大的魔鬼。但小鬼们离开后，通常还在附近游荡。这就是你会发现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邪灵，感谢主。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天国的精兵，我们要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带上神给我们的能力装备，我们全副军装，除灭仇敌的作为。让更多的人得自由、得释放、得医治。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情况越来越糟，就是被许多恶魔所辖制、所苦害。所以，要在生命真道中不断学习成长，不仅自己得释放，还要释放那些被恶魔苦害的人。有了真道，就不会中了恶者的诡计，不受他们的影响。阿门，感谢主。鬼父定义，着魔更恰这个第二部分。基督徒不允许在任何层面、程度上受到任何恶魔实体的影响或控制。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允许，而是说神禁止。神说不要被鬼附，不是说你不会被鬼魔影响，也不是说神会阻止你被鬼附。 而是你不要允许自己被鬼魔影响，因为神说你在这些领域与恶魔实体打交道是非法的。这个领域涉及广泛，不同类型的运作都有不同的鬼魔操盘，比如说塔罗牌、占卜、算命、各种美。灵媒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圣经，是神严格禁止你参与的。还有这占星术是用天体的运动和相对位置来占卜人事及记表重要重这个事件的一种系统是试图从心中获得方向，那不是神的旨意。感谢主。在国王詹姆士版本经中的这个拥有、占有、记忆也是通常用于描述恶魔附身的词，字面意思。是被恶魔锻炼，恶魔会锻炼你，驱使你，让你不由自主的跑，像体育锻炼一样。神带领，魔鬼驱使，意思是神会引导你，恶魔则会在你身后鼓动你。当人们为神大发热心，人们会说他被驱使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驱使，但不是被恶魔驱使，而是因为那得到赦免多的爱就多，爱引发热情，热情使人在别人都停下来的时候，还能继续保持前进。一个人被鬼魔锻炼，可以说是被鬼魔困扰，被鬼魔占有。正确的说，我们可以称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着魔。新约这词用于指这个人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影响，如此至深，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圣经中多次看到某某被愤怒充满的说法，也就是那人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愤怒使他必须采取行动，这就是被影响。恶魔也是一样，这个词的用法可以参照以下经文：马太福音4章24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患病的，就是为各样疾病和疼痛所困迫的，以及鬼附的、癫痫的和瘫痪的，都带到他那里，他就治好了他们。马太福音8章16节、28节、33节。这经文很多啊，下来我们仔细查考一下。感谢主。马太福音9章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看了，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马太福音12章22节，当下有一个鬼附又瞎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治好了他，医治那哑巴又说话又看见。马可福音1章32节，到了黄昏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患病的和被鬼附的到耶稣跟前。马可福音5章15节、16节、18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 《群鬼所缚》的作者身穿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妇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对人述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被鬼附过的人恳求要和他同在。路加福音8章36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的人怎样得了拯救都报告他们。阿门，感谢主。邪灵霸占、持有和控制，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持有、拥有。这个词主要表示是某种事物控制其他事物的能力。在《使徒行传》8章7节，因为有许多人被鬼巫灵附着，那些巫灵大声呼叫就出来了，还有许多瘫痪和瘸腿的也都治好了。在《使徒行传》16章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有巫师的灵附着，行占卜，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感谢主，这就是那个邪灵霸占、持有的控制了，让那些魔鬼和邪灵所霸占着。感谢主。再说下来往下，不欲有染，不容鬼附，拒绝清空，心思更新。所以，一切影响都是一切的行动始于心思，一切的影响都始于心思。因此，所有的鬼附都始于心思。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还有，当寻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如果你注意到了，当你思考这些事时，你是把感情放在上面的事上，而不是地上的事上，掌控自己的情，我的思想至关重要。但是，当你把自己的思想控制权交给别人，希望他们来决定你的思想时，这就变成了恶魔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催眠。所以他说，除了神，无论何时，你都不要把心交给任何人。所以我们就说，要时常从神被告知，要清空我们的思想。被告知要更新我们的心意，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阿门，感谢主。所以，神让我们心意更新，就是要让我们和神的话语对齐。神为什么说要变乱人的语言？因为耶和华见，就像这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想思念的尽都是恶。感谢主，所以这就是说，人真的思想里面，一天思想的都是恶。只有我们神的儿女被神的话语所更新我们的思想，清空我们里面那不从神来的那些思想意念，我们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我们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念为念，所以我们学习清空思想，心意更新，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不断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感谢主。所以，那撒旦恶者，那邪灵，他就不会所时常来困扰我们。我们拿起权柄，命令他去说，把他从那某种人，那就是说那被辖制的人身上，把他赶出去。去医治更多的人，释放更多的人，让我们的神得荣耀。阿门。感谢主，说被神拥有更像耶稣。因此，我们被告知要心思清明，要清明自守，不要受任何东西的影响而改变我们的情绪，不要。说，哦，我只是喝一点点，放松放松。不，那不是。圣经是清醒的，所以要清醒。我知道自己爱管闲事，但我们是照着圣经管闲事。人和魔鬼都想要同样的东西。都希望你被他们完全拥有，想让你死。魔鬼要你肉体死亡，神要你对自己死，也就是说老我死掉。魔鬼把它拿走并加以歪曲，但神想要你，这样他就能完全的充满你。但即使神完全充满了你，你在某种程度上仍会喜有自己的个性，它会被圣化，但仍然是你，你仍然有你自己的个性。神改变任何需要改变的东西，但魔鬼会改变你。当魔鬼改变你的性格时，你会变得更像魔鬼。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变得更像得救前的你。当神改变你时，你会变得更像耶稣。他将以加拉太书第5章0到9种果子一致，感谢主。所以，让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完全被神拥有，我们谨守我们的口舌，警醒祷告，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话语中不断的成长自己，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让我们的身量满有他的身量。可以拿起他给我们的权柄，去荣耀神他的名，感谢主。所以神给我们了这么大的权柄和一切的能力都给了我们。我们看见那些被鬼附的人，确实开始的时候吧，我初信主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被。那个恶者所附了，当时因为没有学着真理的课程，才粗信吧，我也不明白，也不知道赶鬼，不知道使用，也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大的权柄。当时他苦害的我的女儿，真的我是无能为力，当时干着急没办法，感谢主的恩典，也就是。因为我的女儿，我来到了神的面前，学习了这真理的课程以后，所以从此以后我就 不断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学习说这个释放赶鬼，所以从那以后，我的女儿她就好了。感谢主，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被那恶者所，用不同的事情来困扰我。每次我就使用权柄。每次都得胜有余，感谢主，感谢神，在茫茫人海中所拣选了我，抬举了我，让我能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器皿，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不怕一切的困难，不怕一切的所。前面的路，不管怎样，我们都坚信我们里面的主耶稣，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靠着他，我们一切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我们不会不断的会经历神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大能。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感谢主的恩典。好，我们的分享就到此，感谢主，神祝福每一位家人。